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旧约浅说。希望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每一次听课投入聆听，也多看笔记讲义的时候呢，对旧约圣经呢有一个更好的基本的认识，帮助我们呢可以在读经的生活或者是呢在圣经的那个学习上呢都带来帮助。我是李重恩，今天呢已经是旧约浅说这个课程的第十八讲了。第十八讲我给了它一个四字的主题，就是诗歌智慧。当你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大概如果对圣经有基本的了解呢，你会知道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下诗歌智慧书了。对，在之前呢我们对旧约的一些的学习一些的介绍呢，先后就谈过当中的律法书的内容啦，历史书的内容呢，先知书的一些重点呢等等哈。那这一部分呢基本上呢都是比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时序的，我们按照时间发展的那个的次序去了解以色列人的在旧约当中一些历史的段落，而在不同的历史段落当中呢，神有他的启示成了一些圣经正典的内容之后呢，我们一方面是学习神的话语，一方面透过这一些的正典神的话语呢，又掌握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的进程。但是今天来到诗歌智慧书呢就比较特别，当然诗歌智慧书也有他著作的一些历史时代的背景，但这些背景呢不一定是我们要认识这些的书卷的重要的一个基础。原来诗歌智慧书呢有它的特色可以脱离这个的时间空间的一个的背景，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呢也能够成为生活上的一种共鸣，一种的感应，一种的体会的。所以这是旧约圣经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诗歌智慧书。所以重恩呢也在一个需要按照时序来发展来讲解的一些的段落之后呢，才跟你呢去了解认识诗歌智慧书。好，先来说说诗歌智慧书它的范畴范围。旧约的诗歌书呢，这是说诗歌主要呢就是诗篇和雅歌，按照旧约的诗歌书的分类呢就是诗篇雅歌。其实耶利米哀歌呢也是属于这个类型，但因为耶利米哀歌跟耶利米书呢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目录的分类呢就把它放在先知书，耶利米哀歌就跟着耶利米书。独立出来的诗歌书呢就是诗篇雅歌，还有呢就是智慧书，那有诗歌书也有智慧书。智慧书呢就是指约伯记、箴言、传道书。不过呢这三本智慧书呢大部分的内容呢也是用诗歌这种题材写成的，所以它与诗歌书呢也有相类似的地方。事实上整本旧约圣经根据统计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经文呢是采用了诗歌作为传达信息的工具的。这个用诗歌的题材形式呢就是诗歌智慧书啦，加上部分的先知书啦，还有以赛亚书大部分的内容呢其实都是用诗歌所以诗歌智慧书我们说就是这五卷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准确的名称，不过传统上圣经的目录的类别我们是这样分类的时候呢，我们也沿用这个方式比较容易呢去沟通或者是呢去学习的。总括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旧约圣经的五卷诗歌智慧书呢，主要是教导人关于怎样的向神祷告、赞美、感恩、代求、抒发情感，也教导人呢怎样的处事、面对人生重要的问题，包括呢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去呢更多的面对苦难这样的奥秘。接下来呢，崇恩就想简单的先说说五卷诗歌智慧书它的重点哈，然后呢就在往后不同的讲课时间当中呢，就逐一的我们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好，按照诗歌智慧书它编排的内容呢，首先是约伯记。约伯记呢强调了人在苦难当中的无助，以致一人也不能避免受苦。这一卷书总结了人应该超越这些困惑、无助感，在不明白的境况当中呢，我们仍然操练对耶和华神的敬畏，认定神是整个宇宙的依归，他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诗篇，诗篇呢是一本赞美和祈祷的诗歌集，作者哈有不同的作者，作者们呢透过家国或者是个人的丰富的经历，更深入的去体会神与人的关系感情，并且呢借着诗歌向神倾诉心声，表达一种内里渴慕、寻求、交托、投靠或者是敬拜、尊崇等等这些的情感。箴言呢是一卷的格言的选集整体呢是教导处世的哲学、道德的规范，还有生活的教训，特别强调是辨别善恶的真正智慧呢，是从敬畏神而来而得到的。传道书呢，就是说啊，一位传道者，他经过多方的探讨，对生命的体验，以虚空的虚空来作为人生的一个的结论。因为呢，人生原来就是充满了无法可知、无法可测、也无法掌控的这样的实际的情况，最后呢要难免一死。那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传道者坚持啊，纵使人生很多时候看来呢很无奈、很灰暗，但其实啊，人可以找到出路的，可以敬畏创造他的主，在劳碌当中继续的欢喜快乐。最后一卷的雅歌呢，就是男女互相表达爱慕之情的一个歌集，让读者呢可以去体会到两位主角他们真爱的这种感染力。而另一个层次呢，就是晓得神呢赐给人类伟大的礼物爱情，不单是人与人男女的爱情的这个寻找，还有呢就是神与人也能够呢进入最深的感情关系的一种的默契当中。那由于今天呢我们说这个诗歌智慧书啊，所以也希望呢向你讲解一下我们读诗歌智慧书还有解释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要留意的特别的地方，跟研习其他的经卷呢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诗歌智慧书，是以希伯来诗歌和智慧文学的一个基础来写成，有它特殊的一些的性质的。好，我们要解释诗歌智慧书呢，有三方面的事情呢要首先理解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修辞法的一些的理解。那诗歌啊，都是一种修辞的技巧。希伯来的诗歌呢，作者喜欢采用不同的修辞方式，包括明喻、暗喻、拟人法、亚韵、双关语等等，都会呢诗歌当中啊容许比较夸张的渲染的手法，表达你心中想说的话。所以呢读诗歌智慧书啊，我们就不能单纯的用字面这个字是怎样解释呢来看它的内容， 如果单纯用字面解释希伯来诗歌呢，很多时候呢，可能远离了作者他要表达的内在的那一份的体会和情感哈。说到解释诗歌智慧书呢，我们要理解一种平衡体的诗歌的写法。希伯来诗歌作者喜欢采用平衡体作为一种描述的技巧，就是说呢，同一节分成了两句，两句之间呢有一个相互的作用。例如第二句和第一句可以是同义的一种的补充，另外呢第二句可能从反方面来加强第一句的意思，又或者呢第二句将第一句的思想呢扩张伸展。所以解释希伯来诗歌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啊把一句话当作一个单位，最好是把同一节的两句放在一起去解释。诗篇92篇三节说，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意思不是说早上就传慈爱，晚上就传信实，其实含义呢两句放在一起是我要日夜传扬你的信实和慈爱。第三个要留意呢就是智慧文学哈，因为呢多数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所以除了刚才的修辞平衡要留意之外呢，还有就是智慧文学另外两个特点。第一是它的单元独立性，由于智慧文学特别是箴言包括呢许多啊当时大家明白的谚语，所以一节经文呢是可以完全独立的单元，跟上下文毫无关系。解经的时候呢要把不同的单元先分清楚，千万呢不要把不同的单元连在一起去解释哈，这是单元独立性。还有就是应用上的限制，智慧文学有不少的内容呢是来自作者的观察，他的经历也受到文化和本身角度的限制，不一定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些的原则。所以作者呢常常要用一两句话表达一些十分广泛的真理的时候呢，往往就只能侧重真理的某一方面，不能说每一次你都照着这句话去应用，而是呢我们应该在神啊整体的启示整本圣经的教导参考之下呢去验证啊不同的智慧文学当中呢作者的一些的经验，他的一些的提醒哈。所以修辞平衡体还有智慧文学这三方面的特色呢是我们解释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呢首先要留意的。接下来呢崇恩就想跟你介绍雅歌书。诶，为什么先说雅歌呢？按照诗歌智慧书的次序呢，雅歌是第五卷的最后一卷，但原来呢因为刚才崇恩已经用了一些啊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去概括的介绍诗歌智慧书，剩下的时间呢不多了，所以我就特意选了诗歌智慧书当中最短的这一卷雅歌啊来呢首先介绍啊，以后其他的节目呢再逐一的跟你谈别的诗歌智慧书。好，雅歌的第一章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诶，这一句话已经注明它是所罗门的歌了，但原来所罗门的歌呢有多种理解的方式的，可以解作这是所罗门写的，又或者解作为所罗门而写，甚至哈可以是关乎所罗门的歌，也可以这样来称呼。传统上呢，教会和犹太人呢都以雅歌作为所罗门的著作的。雅歌六章四节就提到德撒和耶路撒冷这两个地方。德撒呢在所罗门死后王国分裂的时候呢就成了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京城， 德撒原文就是美丽或者是欢畅，在所罗门时代呢，已经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城市，所以由这个概念去推算呢，雅歌成书的日子呢，大概哈比较接近应该是所罗门的时候。雅歌全书117节可以把它分成了六首诗歌来阅读的。至于雅歌的内容编排呢，也很特别啊，我们不能用它文字的次序和情节的发展来解说的，因为这个故事性、情节结构呢、次序呢并不重要。雅歌的特点呢，在于很自由地把爱情的日常经历不按次序的描述出来，或者像讲故事的这样表达出来。诗歌当中呢，描述所罗门王和舒拉密女的认识、爱情和婚姻。当中呢，既没有宗教上的名词用语，也没有一个字直接的提到神，所以呢，内容情节呢比较哈啊有一种隐藏的。诗歌形式呢，又往往呢啊有它包含在里头的寄托的一些的意思，然后加上爱情题材这样的独特，就令诗歌智慧书当中的雅歌呢，成为圣经正典当中啊我们常常觉得最难解释也众说纷纭的一本的著作，引起的误解也比较多，甚至哈有曾经被批评呢它内容描述不雅，没有属灵的信息。但其实我们把雅歌放在整本圣经的脉络系统当中呢，就不难发现这书卷信仰上的启示，其实呢也是要说明神和人关系当中一种最密切的联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成就的救赎，不但令人脱离罪恶，还呢令人可以归属于主，但同样呢主也属于我生命当中的这个的主宰哈。雅歌刚才也说了，他的诗歌组合呢，虽然哈不能严格的按次序来看他的发展，但我们仍然可以尝试整合一个爱情故事的内容呢，大概是这样哈。所罗门在距离耶路撒冷以北50里以法莲山地的巴利哈门呢，有一个葡萄园，守园者的家庭呢有同母的兄弟和姊妹二人，舒拉密女是姐姐，黑而秀美，她的兄弟呢要她看守他们的葡萄园，她呢也要擒拿狐狸啊，又要放羊，结果呢把自己的葡萄园呢也给呢疏忽了。有一天舒拉密女碰见化了妆成牧羊人的所罗门，彼此之间产生了爱情，牧羊人离开的时候在晚上呢邀请女的同去，她却拒绝了。当男的离去之后呢，女的整夜不能成眠，外出寻访她的踪迹，后来牧羊人以王的身份来迎娶她，大概呢就是这样故事的内容哈。而另外呢，雅歌也用了不少的内容呢记述啊这一对男女在婚宴当中彼此怎样的倾诉爱慕之情。雅歌被誉为歌中的歌，因为呢它正是以人间最宝贵的情感就是爱情来作为了主题。爱情呢本来哈、就不容易的去理解哈、就像聪明又有才华的所罗门王呢，虽然他想把男女关系啊描写的更直接的更清晰，但他还是用了很多难去理解的字眼，还有并不确定的语句结构啊写出雅歌。所以历代以来很多读者无法明了，甚至乎呢无法接受他所写的这些的内容。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原来不到30岁的人呢不可以阅读雅歌的，这样就增加了这本书的一点神秘色彩，令人好奇。但同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呢，雅歌其实是本公开的书啊。怎么说呢，雅歌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呢是犹太人在节期要咏唱的5卷之一，而且还是第一卷， 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呢，要拿出来颂唱的，公开的。犹太人每年在逾越节的时候颂唱雅歌呢，为的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呢，是神的爱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给拯救出来的。过去大部分研究或者是教导雅歌的一些的牧者或者是相关的书籍呢，主要都是用寓意方式来看雅歌的。这个寓意的寓呢，就是预言的那个寓哈，表达里面有一些的寄托隐含呢一些的意思啊，以寓意的方式来看雅歌。所以呢，只是强调雅歌书当中呢信徒跟神之间的和谐亲密的关系，但对于雅歌最表面的内容信息，像他提到的爱情啦、婚姻呢，甚至男女性爱方面的内容呢，就会故意的略过或者是避开。因此呢青年的男女信徒啊，就很难呢从中得到更多关于呢一种纯真爱情的教导，因为这方面呢放下不谈。但我们要知道哈，如果我们因着雅歌对情欲方面的描写太过直接，我们不能接受的话呢，这反而是显示了我们基督徒对男女关系呢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知。那我们应该怎样的看待雅歌这一卷书呢？它只是一本描写人间爱情，没有属灵信息，没有圣灵启示的书吗？又或者它是圣灵所启示的，为的是借着人类爱情比喻更高层次的关系的一本书呢？那这个更高的层次要表达的又是什么信息呢？一位著名的解经家就曾经说过哈，圣经当中呢很少一卷书是这么的短，但带来个人意见的不同，众说纷纭，又是这么的厉害的。所以雅歌有它很特别的一种的情况哈。那解释雅歌呢，基本上有好几种不同的解经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只要我们跟着作者的思路，所讨论的事理呢，自然就可以显露出来，还是会朝向同一个结论的。最早期的释经家呢，他们呢不按字面的意思来接受书中好几处男女关系的肉体接触的这样的描述，所以他们唯一能够用的方法就是寓意解释，找寻包含在里面的寄托的那些的意思，不是字面的意思。但后来啊，学者这个研究的方向的发展呢，就有一些的改变了，更加倾向呢是接受雅歌是一本情歌集的这种看法，里面就是说到男女的爱情。不过当然这个爱情在信仰上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教导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发展发掘出来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回来说一说认识雅歌的几个主要的释经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是字面解释，这也是最自然的一个解释。这种的解释方法强调雅歌书是以文学价值作为基础的一部爱情歌集，或者是呢爱情田园诗集。他把人间理想的男女爱情描绘出来，男女从恋爱到婚姻是一个过程，其中所描写的两性的肉体的接触呢，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要留意啊，虽然这是最自然的字面的解释，但如果这种方法推到极端呢，就会认为雅歌没有包含任何的寓意或者是表记，那 跟属灵方面呢，啊，信仰方面、人神方面呢，就好像真的就没有关系了。但这种解释呢，就很难去表达为什么严谨的、尊重圣经的希伯来人会将一本只有文学价值的书卷放在圣经正典当中呢？好，第二种方法是寓意解释，这也是最古老、最传统的解释雅歌的方式，一直支配着犹太教、基督教解释雅歌的思想啊，接近2000年的历史。主张用这种方法的人认为，雅歌里的男女主角分别象征神和人。犹太教的拉比呢，就把两者呢看为耶和华跟他的选民以色列民族。后来呢，基督教圈子呢就把这对男女的恋人看成了是基督和教会。按照寓意来解释的人呢，相信呢圣经经文字面之下才是隐藏着最真正的意思。用这个方法解经的人呢，往往哈会把事实或者是历史有关的事迹呢抛诸脑后，他们不会理会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之间真正爱情的任何历史的基础，或者是人间男女情爱的真实性，他们完全不谈。所以也看到这样下去呢，又成了故意忽略经文直接内容的另一个极端。第三种方式呢，是预表的解释。又或者叫表记法哈，表是预表的表，记呢是记录的记。这种方法的特殊性呢，在于一方面承认这卷书有历史的根据，确实是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但另一方面呢，也确认这卷书呢有它特别的宗教目的和属灵的内涵，要借着人间一种完美的爱情关系呢，引导人进入与神相交的关系当中。换句话说呢，预表法呢，就是在文字表面意义之上呢，深信呢有另一个层次的解释的。外加的意义呢，不像寓意法那么追求呢要精细的解释每一个细节，而是呢按照着大意啊来找寻呢那个的预表。不过这种解经的方式，我们也要留意它的问题哈。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如果单单在意这段经文是否能够提供一个与新约信息有关的预表呢，那我们很容易陷在一种危险当中，就是会忽略旧约经文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本身的重要性。好，最后呢，我们综合总结来说哈，解释雅歌的方法必须包括经文表达的事实，还有它的内涵这两部分。从雅歌我们看到一段错失的爱情，因着真诚的寻求付出，最终可以被挽回赎回。雅歌记下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呢，这是来自神的启示和勉励，要将人间的爱和性恢复到人类未曾堕落之前那种在神的祝福当中的景况。另一方面，书中的深情呢，又真的远远超过人间的真实，需要同时理解为神与他的子民的爱情，当中有所应许，也要求是完全的委身和归属。好，下次课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学习，再见。Thank you.